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做一期非常特殊的节目啊，一期访谈类的节目。大家知道我平时都是从来不做这类节目的。原因呢，主要是这个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社恐。但是今天呢，这两位嘉宾非常的特殊啊，都是我的资深会员，所以呢，就不是特别的紧张。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让我非常想要做一期访谈类的视频。我稍微介绍一下，在我的这个视角里是怎么回事呢？大概应该是前两个礼拜吧，我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呢，在这个我们的会员群里发问，说这个当天有没有人联系过李总，李总突然失联了，因为这个晚上你当时应该是跟他们有一个约了一个饭局，是吧？
对。
也就在这个饭局之前呢，就突然就联系不到人了，一直到两天之后。是不是两天还是三天？
两天，
应该是两天之后啊。我们这个李总突然在这个会员群里面发了一封他的拘留通知书，是吧？
嗯，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李总在找了一个 SPA 会馆，是叫 SPA 会馆？
对，也叫足浴店
啊，足浴店，放松了一下，是吧？
对对对
啊，然后就是在这个拘留所里面住了两天，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啊。非常有意思的是呢，我们的李总啊。他很有分享欲，他并不羞于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呢，请我们的李总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过程。
是这样的，我呢是那个8月11号到的南，我是公司过来出差的。那么当时呢，到呢，我大概花了2到3天时间吧，那个把我那个现场跟客户的事情都理顺了，理顺了以后呢，那个因为一上来工作强度比较大的，我那个人呢也蛮累的啊，那么终于顺了以后呢，我心情放松了，心情放松了，然后晚上呢在酒店吃了饭以后呢，没啥事儿，我呢就准备出来逛逛，我当时呢就是一套睡衣，这个短袖短裤，然后呢一包烟，一个手机，一张房卡。那么连鞋都是穿的这个酒店的这个拖鞋，因为没打算到很远的地方，就想附近走走的。然后正好马路对面呢，它有一排这个足浴店嘛，我说先掏出手机，美团啊，这个大众点评啊，我上面翻一翻一些店，我初步进行一下筛选。然后呢，我找到了一家看起来比较感兴趣的啊，那我直接就是那个买的团的那个599的套餐。那么走进去以后呢？有一对男女啊，我不知道他是看店的呢还是老板娘。然后呢，我跟他说我团购的，然后呢，他说你往里走，然后从里面他走出来一个服务员，然后呢，我就直接把这个手机上团购的二维码给他看了，然后他说哦，那你里面请。然后呢，带我走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房间里啊，走进去以后呢，哇，这个地方很漂亮，我当时呢发了个照片，发了个视频在群里了。他那个房间没有主灯的。它的照明呢是靠那个房间墙壁侧面的那个星空灯啊，他隐隐有点期待啊，这到底看看人家是什么手法啊。然后呢我就进去了，然后技师进来了以后呢就叫我洗澡。但是我现在这个做服务的这个过程，我跟警察讲的时候是简化了啊，跟你这边讲的讲细吗？
可以 啊不行的话我把它给剪掉
啊。反正你说做的有多认真呢、啊、说实话这个没有以前的这个店认真了。一代没有一代有那种老一辈的这个工匠精神。那么做完以后呢，我呢就抽了根烟，群里聊了会天嘛，歇了一会儿。那时候我房间都已经打扫完了，技师已经走了，走了好一会儿了。我那房间又是特别隐秘的，哎呀，我一开始走出去的时候没有人。然后呢我又迷路了，我还左转右转，哦，转到了一个，它有个像相当于中庭吧，一个山洞与山洞连接，有小庭有中庭嘛，转到了一个中庭里面，有人了，看到几个黑衣人啊，这个拖着技师啊，然后呢我就走出去，我主动跟他打招呼，我以为他服务员，我说那个门口怎么走，啊你别动别动啊，手机拿出来啊，拿手机就给他了，然后呢在房间里等着，然后呢他站在门口看着我到我那房间啊。
他问你要手机的时候他有亮他的身份吗？
没有，
你就给他了。当时懵了，
当时懵了，当时懵了。那么我一开始呢，以为这个要么抢劫啊，要么黑社会。但是那一刹那，那一秒，我没有往派出所那里想过，因为按照经验，你能够开这个店的，那不是打点一点点，对吧？那这个我跟这么多年跟很多老板，有些都朋友啊，经常去嘛的。我以为是同行竞争，就其他足浴店竞争过来砸场子的，我可能这样想。那么到了房间以后，坐下来以后呢，我看他就站在门口呢，我说那个你们是店里的还是所里的啊？他说我们所里的。他就说那我也不讲什么了嘛，他掏出根烟抽嘛。因为当时呢我不认为我犯了什么错，我并没有犯什么错。我操，我正当生意人过来给你们搞建设，妈的，给发票开在当地的，税给你交在当地的，出来按个摩， 那么犯什么法了吗？那么我就坐在那抽了根烟等等啊。那么等了一会儿呢，就到大厅集合。走到大厅里以后呢，我还挺好奇哟，今天这么多人啊，我靠，哎呀，你们都被抓了。当时我们以为要拘留。那么当时呢，我大概是8点多钟进去的吧，应该是在那等了一会儿呢，差不多要9点多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好，人都基本都齐了嘛，开始收手机。那就是我的手机本来就在那附近上面嘛，他这样呢，在你手机后面贴个条儿，对吧？姓名、密码、手机密码，哎，然后写上，然后给你封装在证物袋里面，一个一个全部弄好，然后弄好了以后呢，这样，所谓的靠墙一隔一，一个辅警一个客人，一个辅警一个客人，哎，面朝墙，然后呢就靠墙，然后一隔一就带出去了啊。带出去的时候呢，我分配给我的那个辅警呢也蛮好，他都没搀着我嘛，我看着前面人走，我是一个很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人家前面走了我就跟着走嘛，昂首挺胸走，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对吧？你们来看我好了，无所谓啊。对吧，不像他们其实都低着头，
就坐那个破车，那个客一样的东西，20几个人吧，一辆车，然后去他们的所啊，很远，因为出来应该是有个9:20-9:30了。然后我在车上呢，开着开着开到半路的时候呢，突然我的左手边一个辅警的手表亮了一下，他可能转动手腕嘛，手表亮了，哎，那我就瞄了一下，哎，正好10点钟。那么10点钟呢又开了，大概就是我前面等额的时间，那也差不多就20-30分钟。那么就到了那个所里了，到了所里以后呢就下车了。下车呢，我们以前叫滞留室，是一个大房间里面全辅警，我现在呢他们已经改了，门上叫候问室啊。进去以后呢，这个大房间全是人，然后进去了以后呢，靠门的那个墙的那一排就已经坐满了，我们坐对面那一排了。坐好了以后呢，好，那个带队的，就是带我们回来的那个警察带队了，就开始要管纪律了，那里面一塌糊涂嘛。然后呢，那个警察宣布纪律啊，我们在这里要守我们这里的这个纪律，对吧？互相之间不能讲话，好像就这一条纪律，因为这个它的纪律是逐级上升的啊。这一个级别的候问室呢，就这一条纪律，就不能讲话。这个时候呢，我就环视了一下，这个整个房间大概有30人左右，其中呢，那个辅警呢有7到8个，民警呢1到2个，那么更多的民警他都在忙呢，他们呢晚上呢正在冲 KPI 啊。我估摸呢，我大概是等了有2个小时。他中间呢开始叫小姐出去了啊，在叫小姐出去之前呢，他中间会穿插很多那个就年轻的民警，他们开始干活了吧啊，可以现在开始固定证据链了啊，叭叭叭跑过来，谁，好吧，然后呢，你手机密码怎么打不开，对吧？然后呢，再给重新弄一下，然后那边电话打开没有啊，打开了，对吧？他这个时候呢是在找什么呢？你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最后啊，我是看到他们是一个个是打印出来给你签字的，这个是老板的微信。这是老板的就微信记录，他会在写的，就让你用笔在这个打印件上面写，这是老板微信，然后后面一页，这是我与老板聊天记录，在后面一页，这是我们领班微信，哎，他会写的，一张一张签好字，然后按手印。
但是他只看跟这次消费相关的。
是，这是我后面知道的。我当时想了，我手机里面还有翻墙软件了，当然我翻墙我也没干其他犯法的事情啊，翻墙无非就是看看视频，我也没有在外面评论说任何主播不好的，我出去都是骂反贼的。但是呢，如果他这个也算那个也算的话，那难道我这个手机里还有点其他层次的这个关系好的技师的聊天记录了，对吧？那我就一样都不认了啊，我也不配合了啊，我直接要找律师了啊，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又隔了有1-2个小时左右啊，这是时间都是靠感觉啊，喊到我了。然后呢，我就被一个民警就带出去了，带出去呢，带到了隔壁，他有那个叫询问室，他里面呢就是一个电脑，然后呢有2个年轻的，很年轻，刚毕业实习生的警察，非常年轻，就第一年刚工作那种。然后呢，他这个对面呢就有个凳子，那个凳子呢就是你们那种审问的凳子，知道吧？哎，我还没资格坐那凳子，我坐旁边那普通凳，就跟我们这个凳子一样的，就普，他是2张凳子啊，我呢坐一个普通凳子，可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是吧？然后问我那个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什么电话号码，对吧？然后呢，那个履历，对吧？然后呢，他就问我这个，我们这个要通知家属啊，他说你那个配偶电话，我说我没有结婚啊，没结婚。然后那个通知单位，我说我就这个单位啊，然后我说我法人，他说那你父母叫什么？我就告诉他父母叫什么。那么父母工作单位呢？我父母老早退休了，他说那我给你发封那个通知书啊，哎。然后通知书，我说你发哪儿呢？那我发给你户籍所在地嘛，就身份证户籍所在地嘛。我行啊，因为户籍所在地就是我在的地址。那我父母呢都在。 后来等我出差回去以后啊，那人家门口就有那个邮政的那个挂号信通知单，通知我妈去那个当这个什么哪个营业厅门口去领这个挂号信。我只是把那个通知单一扔，挂号信我没去领的啊。然后他问我这个过程啊，我说我正规按摩，对吧？哎，啊，他说你这个是599是正规按摩吗？对，我说我按的都正规。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是反复就是问我这个进店以后的这个流程，他要问我是不是提前去了解过是什么服务内容，啊，有没有打电话跟前台，或者有没有客服的微信，跟客服在微信上问过，然后都没有啊，那我确实没有，你可以查吗？然后呢，那你到了店里。啊，那个老板有没有给你介绍？我说老板他喝茶，那可能是老板。我说他因为他叫我往前走，我说那个人也被抓进来了，就是我边上的边上边上啊。他说那来接你这个服务员呢？服务员有没有给你介绍服务内容？我说也没有。然后呢就问我什么服务呢？我纯正规啊，纯正规啊。我在当时想呢，就是说我呢去洗了一个脚，这是事实啊。我认他，我这个事实也就是洗了个脚。我他妈不认，最后被你查出来，我这个事实也就是洗了个脚。那我先不认，对吧？你没抓到我信息嘛，我先不认嘛。那么他们就反正按我说的就在电脑上弄口供了。
你像你前面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你没有承认，他怎么去给你？他怎么去给你定这个定罪呢？
弄完以后呢，就打电话领导汇报嘛。这个时候呢，领导就进来了啊。领导进来呢，这个讲话呢就有点水平了，是吧？你599吧，是吧？这个叫胸推啊。他说你这599吧，胸推打飞机啊，是吧？我说没打飞机啊，你399都打，你599没打、啊。他说你这个事儿啊没多大事情。他说我们呢主要是搞那个老板盯他好长时间了。第一呢他这个他们汇报领导对吧，领导们就是警衔稍微高一点的，那应该不是所长了，可能带他的师傅嘛，做了两次思想工作。而且呢我当时有事儿卡着了，我的那个这个人员材料设备第二天早上都到现场了。那个我要是不去的话，客户跟我的班主是不认识的。他们俩如果都联系不到我的话，这个事情很麻烦的，啊，所以我要换一个打电话的机会。那么他们领导就来做思想工作，他说你们客人没多大事情，啊，
就是说当时相当于警察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承认，我就不给你打电话的这个机会。
没有，当时还没开始跟他做这个这笔交易。他进来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没多大事情啊，我们要搞的是这个老板，是吧？你现在老板到下面销售，到领班。到那个技师全通通抓进来了，你自己赖你赖得掉吗？阿斯拉你好好配合，对吧？弄完该回去休息回去休息。他指的回去休息指的是到后混室回去休息啊，不是让我回家啊。但是人家是就是模棱两可那。
如果说在当时你就是没有承认，最坏应该是什么结果呢？
最坏到24个小时那个就放你出去了。但是呢这24个小时啊，我是听他们讲的啊，像我们到了后问室，就这样，因为也不带你手铐嘛，这个地方是一个就级别最低的地方，你可以躺在那就睡觉了。那你如果扛住的话，那你他妈拿个手铐给你挂在墙上，听说还有抽耳光的，我没见过啊，我没见过，我听他们讲的，那么我不能扛啊，我早上一定得打这个电话，关系不能弄太僵，要好好跟人商量。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比如说这个人说我是一个公务员，我有一份工作，这个不是建议啊，但是我这个说就是理论上这个操作应该就是我就是不应该承认。
我们到其他那个就是案件处理中心的时候，跟别人关系的时候，有个人就闹得不得了不得，在里面哭天喊地，他不能被抓的。那个人是警察是骗他的，因为他也不是当天被抓的，他是他妈也是前两个月跟人家去玩过一次，两个月以后了，单位被他拎出来了，你知道吧？人家就说的呀，你交代完就没你啥事儿，你就回去了。主要是拿你的口供去定老板的罪，这是他明说的这句话，跟我也说过，跟那个人也说过。结果他录完就被带到案件处理中心去，就你走掉了，他3天，我2天，然后就他在那闹得不得了，哭天喊地的。
就当大小头你说的那个理论上来说，你扛过24小时就没问题的，因为我个人也有那个朋友在公安口里嘛，我们私底下找他问过这个问题，他就校长跟我们说，我们是保密机关。你要相信我们有各种手段能让你承认。
对，
就是不存在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扛过去就没事了。
理论上是难说，
你扛过去一定是没事的，但是你扛不过去很多人。
对，
对，如果他的执法机关不讲法律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
意思就是你扛了23个小时，最后松了，
对，
白扛了，
就白扛了。
对，因为理论上来说你扛过24小时那更没事，但是有多少人能扛过这个24小时？ 我觉得大家都是反人，这个东西很难有扛过去。
所以就是要对自己的忍耐力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那么呢，我现在还没开始扛，也还没吃苦啊，你只能是说选一边站啊，你不能在此岸望彼岸，你两头不到岸，你只能是你要么就坚持到底，你要么就一开始你就放弃。
对
啊，那我有个事儿卡在那了，我第二天早上要打电话，那我就算一开始就放弃吧，就放弃了。那么就配合，那么他把我这个口供就是删掉了，就按他那个打，打出来以后他还能改了。打出来以后，最后发现我操，你不是美团了，你是大众点评的，再改一下，改了又重新签。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就凌晨了，大概4点钟左右是感觉的时间，天微微亮了嘛。然后呢，就把我们开始转运了，从那个分区的派出所抓的我，然后呢，把我转运到了分区的某那个所，他转到另一个所以后啊。也是一个有空调的自留室，冷得不得了，我操！然后看给我件军大衣，那个时候呢，就从那个就4点钟去，大概5点钟到那边嘛，就到那个所呢，也在那等着。我以为要把我抓进去了，其实不是的，也是一个候温室，在那等着。那个环境就好一点了，有空调，房间小，7、8个人，然后呢就坐在那就睡了。到早上呢，8点钟左右吧，都是我估计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呢，再把你带进带出的时候就上手铐了。然后到那边也有候门室，进去以后就换了一个警察来了，因为那个警察从口供上他看不出我以前狡辩过嘛，觉得很配合。我说我还有个事儿，我说这个我们进来这么长时间呢，我说我是来出差的，我呢需要打个电话啊，跟个交接一下工作啊。他说呢，等会儿呢，我们叫他们把手机拿过来啊。然后到那边呢，我配合他改好口供以后呢，然后呢就电话给我拿过来了，说打几个？我说4个行不行？4个太多了，我说这样，那我就打一个，但是我要发几条微信，他说这个可以，然后呢我就大家开免提的，然后呢就打，然后呢我就马上叫人来，然后我当时一边打我一边在微信群里面拉个群，然后交接一下，然后呢人弄掉，然后呢号码都发给他，情况呢大概一讲啊，3-5分钟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彻底放下心了，我无所谓了，就是只要现场事情不耽误，这个我在里面什么3天5天其实我无所谓啊，吃也吃得香了啊。这个他那个早餐是真的蛮难吃，我都吃完了。然后那个我们要去指了一下现场，那时候天已经亮了，快10点嘛，8点钟吃早饭嘛，回去又等了一会儿，大家的证据也都完善了，事情办完了嘛，他带队开了个小车，我们4个人再加4个辅警再加他再加司机，然后呢就又开了1个多小时，远得不得了，开到那家足浴店楼下。然后呢我们下去指认现场，一个嫖客加一个辅警，然后门口拍一个，指着门口直接拍，然后再到楼上指着电梯拍，然后指着那个3栋入口拍，进去以后再指着你的房间拍，就4张照片，拍完照了吧？好，这个时候就把你从案发现场就不回派出所了，之前所有的流程手续咱们都已经齐全了，完成了。这个时候呢，就把你送到这个地方叫做是案件处理中心，又开了1个多小时，送到那个办案中心去了。那个地方，我靠，这简直就跟那个死刑犯我看也差不多了。进去以后啊，我的球一样，是跟那个东哥刘强东一样的黄色那个，
是孙悟空，
黄色球衣。进去以后，我操，眼前一亮，像他妈的钢铁侠的实验室一样的，那装修，我操，那里面科技感很强的。然后呢，进去以后呢，给你发衣服了，黄色的马甲，然后呢。拍照，然后测身高，测体重，抽血，还剪你个头发了，看看有没有吸毒，对吧？验验你有没有艾滋病什么的嘛。拍胸片，什么核磁啊，什么上的心电图，那个 B 超，给你来一套，就基本跟我在医院那一样，那里面也都是医生啊，然后还给你出报告了啊。弄好了以后呢，好，开始按掌纹，要所有的这个纹路痕迹啊，这指纹是一个个按完。掌纹从这里按到这里啊，那只是还不灵敏，按来按去啊，经常也不识别。弄好了以后，脚纹了，穿鞋的鞋底纹，就是他给你一个公用的鞋子吧，你套进去，你要从这里一个脚踩，然后要整个的纹路采集好，采集好以后鞋脱掉，从这个脚跟采集到这个整个脚趾的这个纹路，就把你当罪犯一样，感觉你的所有生物信息。然后呢，你要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另外一个空间更加科幻风，你已经是采集完了，对吧？门一开，卧槽，里面全是玻璃房子，你知道吗？从上面到下面全是玻璃，纯透明的，就一个一个玻璃房。沿着这个玻璃房一圈，它是个长板的，它在那个长条板凳上有个凹槽，凹槽里面是一根横杆，是圆管，不锈钢圆管，它是给你靠手铐用的。就你进到那个地方以后，你往这一坐， 空间是蛮宽敞的。那个时候呢，就我们这一圈就这个房间的人就全是嫖客了。交流一下嘛，辅警呢也跟我们交流交流，其实不允许讲话的。有时候民警走过，不能讲话啊，你讲着啊，不行，不能讲，不能讲啊。然后等那个民警走了呢，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呢就开始跟他们聊天了。这个时候呢，我才知道，哦哟，他们原来是都已经是三个月前的事了。其中的一例啊，就他带他朋友一块去的，他朋友是外地过来玩的，他们俩一块去的。然后呢，他朋友呢就走了嘛，玩旅游好了嘛就走了嘛。他是本地的，他就进来了。他朋友呢都没能找他朋友。
也就是说，即便是你几个月之前的消费，
对，
我还是可以去把你抓过来，而且可以给你定罪。
可以定罪
啊、嗯。但是如果你本人又不在当地，
但就不来找你了，不来找
就懒得找你了，
不来找你了。
他就这个是讲究一个成本，因为如果是你在南京玩，他人在上海或者苏州，跑到那边去找你核实。而且也不一定能拘留或者怎么样，他的这个成本上就不合算。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在里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啊，我说那我手机里还有别的东西，我说他倒没看啊，是吧？哎，他说警察跟我讲的，他说以前的既往不咎，我们就盯这个案子，我就缺这个证据链，你帮我闭合掉了。哎，因为他在美团上打印我这个记录的时候，他说你这个400多那个叫什么什么月什么店啊？我说我这个是苏州的正规的，哦，这苏州的啊，他就不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立案啊！你要调查，你要有立案，而且我们只是证据链尾巴当中的一环，他主要是要抓那个头，所以其他跟他没关系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找你这些东西，也不想问你，他就想把这个事办完。至于你还有没有其他事，跟他没关系，他就也是在里面，他也敢 KPI， 我觉得也很卷。
哎，所以我可以说，就是当时他去查这家店，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扫黄。
是后来我问了，是。就是我是出来以后问那个司机，就是那个看守所门口有一排黑车司机，200块钱一个人或者150一个人带拼车带走的。他呢，每年的夏天啊，就是6月份到9月份就百日行动，他都在这里做生意。哎，过了这个行动了以后，就生意就不多了。他这是每天都放好多人出来，所以每天都有从早到晚你可以有生意做。
我听下来的理解就是，他这个百日扫黄并不是去针对用户，说你
啊不是
你只要玩了我就要干你，
不是，
而是说我因为有百日扫黄这个目标，然后我选了特定的一些商家，
我盯了很久的商家，
对、
嗯、
然后我再去针对性的对他进行行动。
对，
也就是说可能一年365天，其他265天我
抓别人
找目标、
嗯、找目标。
但是现在的话每年都会有一个春雷行动，你春雷行动接下来就是百日行动，这个等于说是少以江苏这一块的那个就是扫黄这一块来说，是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化，绝对是要比周边省份要严得多，尤其是要比浙江甚至比上海都要严。
然后大家弄出来还聊聊天了，然后聊到了这些情况，在那也等了4个小时。你想呢，从抓进去到人到拘留所都共花了24个小时，这里面也有4、5个小时了，在那等，哎呀，坐得屁股疼，那个凳子硬的了。然后呢，在那等啥呢？就是等这个报告啊！我后来知道的，他其实是检察院给你定，所有的派出所的人把你弄完了以后，会送到那个案件处理中心的，然后大家都在那等着。他等什么东西？他其实是等检察院的单子，他不是给你一个人的，他拿过来就一叠，一个一个房间去发，这是你的2天，这是你的3天，然后就这样的。
就是实际上到最后，
我一分钱没罚，
他没有罚你任何的款，
我还蹭了他一套免费的100块钱的救济，还吃了他的2天饭。
所以公安他其实真正能赚到钱的这块部分，还是在商家那一块，
就是要那个鸡头老板，
他能够罚他多少呢？
超过100万部分全部，这个营业额超过100万的，就是他整个的所有身家，就个人财产没收。
而且他没有一个什么所谓的这个溯源的这个期限。
对，我是问的人，我没有问警察，我是问的别人，人家告诉我他为什么，我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不罚我钱。我说我交点罚款不好吗？你一天晚上抓几百，人家告诉我，他说你这都是小钱啊，他们现在组织卖淫罪是严重的刑事犯罪。
我看到数据啊，是去年2024年他的这个罚没收入应该是多了15%，感觉最近2年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压力比较大。
因为尤其交流不税一块，它本身的地方政府日子也不好过，社区很多都是贷款发工资，但是它还得有一部分财政整理的上交，包括那个沿海城市，历来是就是朝廷的那个钱袋子嘛，就没办法，它首先得保证自己这一块的，至少这一块的它的公共服务，还有那个政府人员的必须开支，它这些都必须保证。
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一步了，把你从案件处理中心的玻璃房给你弄出去了，这时候你心里是有喜悦的。 因为知道今天晚上也睡一觉，这也算一天了，很爽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坐车呢，哎，是坐的那个港片里面那种，就是你一开门啊，你从后备箱进去的，你知道，它后面双开门，一开门里面是两个板凳，板凳上面呢，前面呢跟驾驶座之间它是一道铁门，然后警察坐前面了，我们坐后面了，手铐呢就靠在那个就是后面那个铁栏杆上面。福建还很好啊，那歇小便啊，歇小便，路上一个钟头了，这个拘留所远的不得了，路上一个小时了啊，歇小便。那小王们进去了，就在家吹牛逼了。那时候辅警警察都跟你吹牛逼了，啊，他说下次出去注意点，啊是啊，怎么的啊，别犯这种低级错误啊，哎，我心里想你们他妈不玩嘛，你们看面相，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每个都玩过的，那个时候就很好了。然后到了那个拘留所以后呢，我超震惊了，你知道吧？人在夜里面视力就时间长了以后，晚上看的东西也是能看清楚嘛，你就适应了那个灯光环境，而且它还有路灯嘛，我就觉得那个看过去啊，哇，这个地方好大呀，好宽阔啊，啊，这个轮廓很雄伟，是吧？等后来我出来了以后，我才正式看到那个地方的全貌，我操，赏心悦目啊！那里面搞得跟公园一样的。我后来去看它那个标牌上那个总平面图啊，它里面叫中央绿地广场。啊，这一大块绿地，你知道吧？然后围着这一大块绿地呢，它间隔了这个方形的建筑，而方形的建筑外面的那个石材封的特别好，像那个就是天安门附近那种那个中央广场的牢房，很大的一个建筑，你以为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服务中心，就差不多那种，而且比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要大很多，然后那个环境也很优美。那么当时晚上看不清，我是放出来的时候，我们领着队伍一路出来的嘛，心情很放松了，欣赏了一下。当时晚上到了那个拘留所里面啊，你就登记，也有点体检了，给你量个血压，再测个血糖啊。那个案件处理中心的时候，黄色囚服就已经脱了，到了拘留所以后呢，给你换蓝色的囚服，哎，对吧？哎，也要拍照，也是正面侧面这个转过去拍，量身高体重。然后呢，人家那个有现金的就充100块钱给你发一套生活用品，那么我那是没钱的，就没有现金的，就住两天也犯不着找家人打嘛，对吧？然后也联系不上嘛，主要是，那么呢，就你签一个就救济，然后呢就国家给你交100块钱，发了一双新布鞋，一条毛巾，然后呢一卷草纸啊，这个比较大的那个草纸，这么宽啊，粉红色的。然后呢，他们交钱的人呢，他是有牙膏，我们不交钱的人呢，牙膏没有的，牙刷有的啊，还给一个杯子啊，我们有杯子也有的。那么牙膏没有呢，我进去蹭别人的，啊，然后走到那个牢房里面呢，我走这个牢房。科技感很先进啊，它现在都很智能化，门口是个 iPad， 就长得跟 iPad 一样的显示器，对吧？谁谁谁谁谁都有名字有照片啊，哎，那我被分到那个里面去了以后，过不久我的名字和照片也在上面了，哎，然后呢它这个 iPad 是两个显示屏，它外面一块显示屏，它里面也有一块的，就房间里面有一块，那 iPad 我还上去玩过了，晚上站岗没事我去操作了一下，它里面还有打卡，你知道吧？就今日心情啊，今日心情打卡，哎，这我一点，然后呢我这个脸过去他读脸啊，识别成功，是吧？然后今天心情他有笑脸，然后呢委屈脸，哭脸，你知道吗？然后他那上面是买东西可以扣钱，那我是没有钱，他们有的有账户是有钱的，你可以在那个上面选购东西，人家给你送进来，哎，很先进，这很先进，
这还真的是挺有科技感，
哦，非常有科技感非常有科技感。进去以后房间大门上面就是一个电视机，就我们平时看电视的地方，开门以后左手边右手边是两排床，一人一张床，哎，单人床。然后呢都到挤了以后呢，它是一个洗手池，洗手池有三个水龙头，右边两个呢就是放水你洗漱的水龙头，最左边那个呢叫24小时直饮水，哎，高级啊，没见过啊。我说嘴巴干要喝水，就拿着这个杯子，右手边呢是两个蹲坑，哎，厕所搞得很干净。第二天啊，人家民警来查房，你们很幸运啊，你看这个房间你们进来人家就是二星级，就第二等级可以发牌的，是最好的环境，这厕所打扫的多干净啊！它是要搞好标准，你才能评奖，就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啊！这个是二等奖房间，我们这个房间有空调、有电风扇、有那个电视机啊，有淋浴的。然后呢，那个四角探头嘛，然后一个喇叭，就是里面要对你讲话的嘛，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环境。然后我当天晚上10点钟进去嘛，那么正好就我这边，我就这班岗10点半的吧，我就直接就站到12点嘛。对吧？就他是这样的，这个房间啊是12个人，两边各6张床，对吧？12个人的房间，他其实理论规定是要住几个人呢？住14个人，还有2个人其实是值班员。值班员呢，就是在你那个 蓝马甲外面再套一个红马甲，上面写的值班员，他24小时需要值班员的，每班岗两个人，每班岗呢一个半小时，哎，
所以你们是相当于没有一个固定的床位。
哎，我进去这两天我是固定床位，就是我那时候知道了谁值班，你这个床就让出来，对吧？然后呢，妈的不行，我不给他，我把我那个褥子侧脚先叠起来，叠到那个下面去，他新人嘛，新来的嘛，对吧？然后呢，等我下岗了以后啊，我不是叫下一班岗嘛，下一班岗上岗了以后，我把他叫醒，我说，你睡那张床去。哎，把我床还给我，然后我再把我这个箱子里面那个褥子拿出来再铺上。
这个经验很重要。
哎，然后这个逼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大家聊天嘛，我就快走了，大家聊天。他说妈的，我昨天晚上被韩战来四次，每个人对吧？下了岗都要回自己那张床，你知道吗？我说没事，今天我走了，我这床就你的了。有劲都不得了，没有劲。我们里面是可以买零食的呀，对不对？我进去以后。这张床我的嘛，他有值班员的嘛。值班员说：“恶伯，哇，你看我们是二等奖宿舍，对吧？可以买那个饼干和那个辣酱，对吧？牛肉酱呢，他舍不得给我，饼干，吃，两个值班员每人都掏个饼干。我在里面两天，我就指着这零食过来。后来我第二天不就跟他混熟了嘛，主动问人家要零食，你知道吧？自己还要了零食，吃半包还留半包，对吧？哎，有劲的不得了，有劲的不得了。这个一等奖呢是可以买那个。”烧鸡啊，哦，听说啊，这一等奖是买烧鸡和什么牛肉。
他这个奖是要怎么评呢？
哎，有劲了啊！我们进去以后啊，我都很爱护啊这个环境啊。首先呢，我们不能这你不能违规。他这个房间啊，是一不关灯的，就是跟那个就是监狱什么一样的，24小时不关灯的，24小时有监控的。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后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值班的时候，他为什么怎么怎么滴响了一下了，对吧？有一个人睡觉蒙头蒙脸。睡觉是不可以把脸蒙起来的，蒙脸你响了一下了，他喇叭里面会叫一下的，叫一下的哦。然后另外一个有经验了，可能关的时间长，不能蒙啊，不能蒙，把它弄出来。这个人被叫到一次了，他就扣一分，哎，不是扣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第二天走了，扣你这个宿舍
啊，
哎，然后你们每个礼拜评比一下，你如果这个分数这个达到了，你就是什么一等奖，分数不够了就二等奖，再不够了就三等奖。一等奖呢买什么牛肉烧鸡。二等奖呢买那个饼干和牛肉酱，三等奖就没得买了，连那个空调都给你停了，你空调没了就它这个都自动的，你知道，空调停了就电风扇给你转起来了。我这个房间呢是有空调的，然后呢有饼干吃的，那个饼干是很难吃一个饼干，你知道，特别难吃一个苏打饼，但是在里面你啥也没有呢，嚼嚼也蛮好。
哎，他这个方式很聪明，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变成就是。我不需要浪费我的警员警力去教育这些所有的驻看守所的人，前面的那些前辈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向后辈去输入这个经验。
进去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未成年人也不关到这里的，大家都成年人，就待两天也不会故意去破坏的，是吧？蛮好的。第二天醒来了，因为我其实就待一个完整的白天嘛，就开始吹牛逼啊，有劲不对啊。那第二天早上就被弄来巡房的时候呢，民警说你们这个星期好像是二等奖，是吧？等回来给你们那个发扑克，四副扑克牌，一盒象棋。中午是吃过午饭后，就开始电视里面放百团大战了，那个棋呢就拿出来了，打牌，然后到晚饭以后呢，你接着玩，这里面时间过得很快的。你想你睡醒啊，弄弄的6点多钟，什么整理一下内务，我给你发个早餐，吃完了以后嘛，就训练了，就训练。现在那个是那个电动的了，就是他录好的声音。他练来练去就只有原地踏步，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然后报数，然后这个队列，然后再重复再来一遍，
他要你去做这些向左转、向右转的目的是什么？
对，目的是服从性啊，管理啊。他那个在这个水池，这个蹲坑水池，他旁边不是还有面墙吗？这面墙是给你放洗漱用品的，就你杯子怎么放，值班的进去了以后，值管理员会教你的，杯子要这样放，牙刷放在这个上面，对吧？我们有牙膏，你不用放了，对吧？然后呢，毛巾呢是挂钩，毛巾呢你不能说你直接往上一挂，是吧？你要给它三折叠，要这样折，这样挂，是吧？那我这个内务很擅长，第二天叠被子，然后人家一看他，这个兄弟呢，一看呢就是锻炼过，很标准啊，那管校进来都夸我啊，他先夸的那个对面那个几号床我忘了，这个被子你们看看，你们这个叠的什么东西？这个3号床也叠的可以，是吧？ 对面那个人呢没当过兵，但是他因为进来时间长，他练了好长时间了，练了好长时间，哎，我进去就觉得很好，你知道吧？然后呢，挂这个这边挂毛巾的这一排上面的旁边，我晚上值班没事嘛，第一天晚上进去嘛，他是上面呢也是跟那个就是大墙上那个什么被拘留人的权利与义务一样的，是 KG 板做好的一个板子，板子上面写的就是不同的队列。你别看这个房间啊这么简单的这个一个通常的房间，它的队列很有讲究啊，叫迎接检查队列，对吧？是坐着的，就是一个床，它不是这边六张床这边六张床嘛，一个床一个人坐在中间这样，然后我后面就一排嘛，这边一排嘛，对吧？这个队列啊，还有一个队列呢，是什么队列呢？就是叫站起来，就是站到床外面的啊，哦，等待放饭，这是一个队列。还有一个队列呢，叫讨论队列。哎，什么叫讨论队列呢？哎，有劲了，就是讨论嘛，大家讨论嘛，对吧？三个人，六个人，值班员坐前面。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叫聚集队列，啊，这个更有劲了，就是两个人打架，然后我们这边就聚集队列怎么样呢？就是他打架，我这边抄着他，那边一个人那样抄着他，这样对吧？这是一个打架的，中间三个是不打架的，劝架的，就是中间三个人这样子，哎，这样手挽手这样子，把隔开了嘛，然后。再过来就是又是一个打架的，对吧？然后也是这样，左边抄一个，右边抄一个，对吧？然后这就是三三三，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管理员，然后管理员这样，哎，嘿，然后一说要按警铃，啊，这样，啊，这样，我要演练的，这个要演练的啊，有五六种队列了啊，你做得好，就不扣你分了，懂吧？就在一个房间里好玩，为什么呢？他在整出了很多花头精，就是我一天呢没玩够。但是你天天玩了没劲了，你不能待的时间长，
也就是也不能让你有太多空余时间。
他给你排满了，就几点到几点训练队列，几点到几点呢？就是可是原地踏步啊，什么左转右转报数了，哎哎。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话题，等于说你在拘留所那个进去之后，他整个所有的包括你做的，他并不是要也希望你获得什么，而是让你开始服从，他所有的都是服从性测试。
我觉得所有的服从性测试都是为了减少成本。
对。可以这个角度说，
我是觉得建国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搞的。你看国外的监狱，它的形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啊。对，
我觉得它这个拘留所啊、看守所啊，包括监狱啊，它这一套都是军事化管理，其实跟部队是一模一样。叠的被子啊，它的跟标准是一样的，它也是三段叠法呀，形式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的那个牙刷牙杯的摆法，它可能有的是放上面，有的部队可能是插里面，或者是要放旁边。但是不管你哪种方法，你就是看起来是整齐的，哎，它其实都是军事化管理。然后你每天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课程表啊，跟在部队里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部队里也有，你早上几点到几点训练，几点到几点吃饭，下午唱歌，然后那个周五我们也看新闻啊，我们也看抗战剧《亮剑》，还有那个《士兵突击》，许三多组织看，知道吧？组织看的时候给你加点训练了。你本来是坐着看的嘛，对吧？你妈的新兵是吧？今天班长心情不好，对吧？一般全程都有，对吧？蹲下，对吧？然后你就一只脚这样蹲的话，你这脚很酸的，对吧？然后呢，你蹲一段时间了，可以换一只脚。当你这次练过了以后呢，下次你们表现好了，班长就让你坐着了啊，坐着看啊。但你有个对比就是什么呢？爽，坐着看爽，蹲着看很痛苦，哎，对吧？对吧？那个我觉得看厕所也是一样的，它是小事情上面的奖惩。啊，你表现得好，这个分数就高；表现不好，扣分，空调都没得开，让你永远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就是相当于当最后他给了你一个正常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囚犯这个词啊。
哎，这都是囚犯。
给了一个正常囚犯应有的待遇的时候，你觉得很满足？
哎，很满足，很满足，一样的。就是刚开始入伍的时候，我操，这饭没法吃。我们后来知道了，就是进来的时候，他先给你就是比你平时吃的还要恶劣的饭。后来呢，下到新兵连以后，伙食就好了。这老兵说了，就一开始呢，先让你苦一下。本来给你普通的伙食，你也接受不了了。我给你最差最差的猪狗不如的伙食，你觉得啊难熬的不得了。哎，等你下了连队以后，哎，伙食标准齐了，哎，你就爽了，你就感觉就爽了。
哎，所以确实，就是这个一个人的快乐有时候是对比
对比出来的，哎，对比出来的。所以他进去以后，这个管教里面的管教，跟在部队里面的这个领导啊、班长啊。没有任何区别，就进来以后，首先要让你知道你是幸福的。隔壁宿舍比你们更差了，现在都没空调了，这么热的天了，在那吹电风扇了，你们是幸福的，这么好的环境，对吧？那好好表现呢，哎，争取后面还能有更好的条件啊，可以买手机吃 啊，晚上呢就给你们发扑克牌了，啊，我觉得很好啊，很幸福啊，中国式管理，
哎，不光是中国，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一个，不光是管理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宣传方面的一个套路吧。
对啊，
我觉得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其实都一样，因为美国的话。他也是做类似的宣传，美国就是说，哦，你看这个中国人他没有人权，或者多惨，是吧？那中国也是一样的，新闻联播最后就是，
满街流浪汉，
对，满街的流浪汉，这个海外人民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是差不多，我感觉。
对，
我看你现在还差一个，就是出去住完了怎么搞？
住完了以后呢，他这样的，那个，哎呀，有点舍不得走，因为第二天早上是周六了嘛，就大家，周五是完整的一天，下午就开始打牌，第二天周六呢，就吃完早饭以后。就是向左转向右转大概花了十分钟不到嘛，那就开始打牌了嘛，对吧，就开始打牌看电视了，然后就跟他打会聊会天嘛，那等会就看不见了，我旁边有个老大哥就给我饼干了，啊，你坐开，啊，你啊，我烧上一会儿见不到了，啊，我说几点钟走啊，他说一般都是九点钟啊，九点钟就来了，他每天都有人释放，叫我名字啊，到啊，就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里面的所有的口令跟部队一样的，那个就是喊口号，就叫你向左转，那个口号跟我们班长那口号的调调都是一样的，哎哎，然后他整个一套流程指令的方式也是一样的，哎，然后呢出去以后呢又来了靠墙站，旁边已经有两个，我第三个，然后我们三排前面的，然后我们这一层就我三个，其他大部队在二层的一层的，他每层都有嘛，好多层的，上面还四层，然后呢哒哒哒哒哒穿过安全门，然后呢坐电梯下去了，下去了在那等着，因为其他好多层啊，排好多人嘛，然后呢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在房间里去呢，一个是交单子，对吧，就是他给你一个单子嘛，期限届满解除什么拘留，一个书签个字，然后呢我们很快，我们又没充卡，都是免费进来的，对吧，对吧，拿了就走了嘛，全部弄好了以后，再核对一下名称，然后呢到那个大堂集合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警察最后再核实一下人员，他一共从你被带出房间到你完成了这个就是释放的手续到你出来，他中间核查人数要核查你四五次了，他每个人只负责一段工作，就带你去办手续的是一个，办完手续带你出来的是一个警察，带你到大堂里面，从大堂集合再带你放到门口的还是另一个警察，这个警察呢就开始啊，领着你就两列50个人一排25个就开始走了，走好远的路啊，走到这个大门口了，就超出他范围了。我从这个门出来了以后，哦，全是啊滴滴车、出租车，就是挂着那个黄色的那天使 taxi 那个出租车，他很专业的，你给他看单子，他就知道你这个手机在哪儿，他带你去领。
啊，手机相当于就是你出来的时候，
手机是没有，手机不在看拘留所，手机还在当那个所里，在那个派出所里。出去了，第一个事就是。啊，是就是出租车完了，然后我们拼的嘛，啊，我们俩是交是吧？啊，然后200块一个人，那个司机就给我送到所里面，拿了手机，我操，手机还有电呢，因为他给你调飞行模式吧，手机有电呢，是吧？然后出来以后嘛，一刷嘛，就打了车就上工地去了。
最后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前面做了几期视频啊，就是讲这个中国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嗯，
我当时说中国男女不平等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男性的出生率。比女性要高很多嘛，那就导致现在很多男性他是找不到女朋友或者找不到老婆的。我就不去问说一个有妇之夫他出去玩可不可以啊，
嗯，
那假设说现在有一些人他是没有老婆也没有女朋友的，但是这个时候法律已经要求了，
嗯，
你不可以玩，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它是合理的吗？
嗯，
或者说你建议没有任何性伴侣的人出去玩吗？
我认为首先我们出来混的，对吧，做错事要认，被打要立正，他这个92这个打飞机这个服务以前是合法的，所以才有这么多店存在，现在不合法了啊，那么他是有条文的啊，那我是认的，我违反了这个叫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吧，啊，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我接受行政处罚，我对这个量刑有没有意见，我跟警察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我说我们以前是罚款，对吧，嫖娼是罚款5000，对吧，我们这个都也不涉及嫖娼了，对吧，这是属于情节较轻的，条例的这个制定是为了规范我们的行为，对吧，你先要有一次警告啊，对吧，你上来先警告然后再拘留然后再怎么判，对吧，你先给我一次警告，我们这种人都很聪明的，你警告一次我下次我就知道了，有数了，
就是说既然真的有这么一个法律或者一个条例，你罚我，
我认
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这个罚的可能有些重，
我对判的标准是有意见的。
嗯，但是你不会说因为说你我做了这个事情你要罚我，我反对。
我还有一个就是说，能不能你既然它是一个法律，我们是要执行的，那么能不能你统一一下标准？比如说你说你现在全国统一的标准是啊，手淫打飞机也算卖淫嫖娼，对吧？那么你的处罚标准能不能列出来，对吧？那全国统一一个标准，这个执行，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我希望是这样子的。那么你第一次被抓了以后呢，你后面就知道了。我其实是觉得他把这个打飞机也纳入这个里面，我是有点意见的。他卖淫嫖娼，我承认他是不合法，我个人都认为他应该是不合法的。建国以后呢，你别说是打飞机了，你就是男女在一起开舞会，这个叫流氓罪，你还没干什么呢，就是流氓了，你知道？你性交了，叫做通奸罪了，对吧？要进猪笼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呢，他慢慢开放了，然后从社会的再慢慢发展以后呢，哎，他又慢慢收紧了。曾经一度，这个除了这个性交是不合法以外，还这性交不合法，还选择性执法，有的抓你，有的不抓你的。曾经一度，你都以为口交是合法的，对吧？你都以为口交是光明正大的，在有那么一些年代，所以毛主席说嘛，否定之否定嘛，他是从很严的到慢慢放松的，到慢慢又收回去严的，他这是社会的发展，但是我希望他慢慢在这个节点以后，再往后发展的时候，考虑的更人性化一些，说我们把这个标准再定的宽泛一些。因为香港不是有一种叫守天使嘛，是帮助残障人士打飞机的。
哦，我知道，这个不光光是香港有，
这很多
西方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对吧？
是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哦 ，OK， 他人文主义关怀的是残障人士，对吧？那么我告诉你，低收入人士在某些情况下他也是残障人士，
嗯，
对吧？我认为无法这个得到性满足的人，在某些极高的标准之下，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缺少了一种感受，
人生是不完整。
对，我缺少了性体验，我缺少了性感受，那么我应该是要有这个渠道。你可以国家不出钱出力去找这些守天使帮我解决，我自己花钱，我自己花钱，你不要惩罚我，因为这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性需求是正常的需求，衣食住行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吧？我不反对说你性交属于卖淫嫖娼，这是的，不反对，对吧？但是手淫不能算，手淫不能算，但是呢，这个在里面，那个录口供的最后一句，人家的口供啊是知识化的，在最后人家有写好的，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是什么看法？然后我愣了一下，这是什么看法呢？我在想要不要说，我好像我不太服啊，我看不能说。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提示我了，认识错误，坚决改正啊！我说对对对，认识错误，坚决改正。后来呢，他都不用打字啊，打印出来了以后，人家那还不是认识错误坚决改正了，人家后面有段话的，好了，这是什么什么坚决认识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呢以后什么什么什么不犯什么什么，然后你就签字就行了，人家那是知识化的口供。
那最后其实你还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那个问题啊，就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他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没有性生活，这时候他有一个九二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法律又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
嗯，
你就直接这个时候你要给他一个建议，在这个机会面前你是应该做还是不做？
我给他一个建议呢，就是首先呢，为了安全起见，你呢先跟技师聊一下，然后呢加了他的微信，下回呢咱们私下里面呢通过电话沟通，给现金约到家里面去体验啊，这样呢既安全又合法。然后呢做之前呢要问好他是哪里人，家里几口人，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的，最好呢一块去看个电影，这样呢是合法的。
可以，我靠，这个 ending 非常好。
对。